谢谢赵牧师，在他那么多要讲到要想的到祷告中间，讲到中间让出这个时间来给我讲，我觉得很不配，是谢谢赵牧师，谢谢天父帮助我，可以准备这一篇讲到与各位分享。我们上一次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在大概主历或者我们讲公元530年之后1000多年的时间内，这个欧洲的历史叫做黑暗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灵性方面是到了极端黑暗的时候。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群人，我相信是不是这个，他们叫做瓦典西人，他们住在欧洲的中央那些山脉的南路，他们把圣经，那时候翻译圣经是不得了的，普通人不可以有圣经，家里面不可以有圣经，教会里面也没有本圣经的，圣经是要你去到那个修道院里面啊，神学院里面有一本，给一个锁住的一个链子锁住的，所以普通人看不到圣经的。但是这些瓦典西人，他们竟然把圣经翻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就他们有自己的圣经，他们熟悉圣经里面真理。瓦典西人很多人是出去做生意的，他们借助做生意的机会把福音传给同他们有联系接触的人，但是假如给他们给当时的权贵们抓到的话就不得了，我等会会同会讲讲抓到这会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很英勇的不停的把福音继续的传开了去。然后我们又讲到在今天的捷克，今天英国，在英国有一位神学教授叫做约翰威克里夫，他觉得当时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太黑暗了，所以他也有这个感觉，他说唯一可以把我们的信徒们由黑暗里面带到光明的是这本圣经，所以他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但是他翻译的原文是拉丁文，圣经当然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但是他只会拉丁文，他就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那本英拉丁文的翻译叫做五大夫的翻译，比较模糊一点，所以他翻译的译文也有点不大是太清楚，但是不要紧，起码英国人有机会可以看到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翻译成的圣经。那么当代的宗教方面的领袖们呢，或那个政府对他很大的压迫，但是他完全不理，他完全就是照着这样子做。那么他好几次，有三次，教会的权贵们想把他推了去，他是怎么样刑罚这些不听话的人，他们把他们绑在这个柱子上面，在底下烧一个火，用火把他们烧死。那么有三次威克里夫几乎也被送上去火星的那个柱子上面，但是上帝拯救了他，所以他到最后是安然逝世。但是安然逝世之后40年，教会的权贵还是把他的遗骸由坟墓里面挖了出来，把他燃烧成粉，然后扔到河里面去。他们以为这样子做呢，就可以令他的信息永远的消失了。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想到，威克里夫的教导竟然已经很快的传遍到欧洲中部的波西米亚，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在那里有一位勇敢的人士叫做胡斯约翰，他也觉得当时的宗教的信仰是太黑暗了，他也有意要改革教会，他的改革动了一点点，他们就很快地把他抓了起来，把他烧死在这个火柱上面。跟着他是由那个威克里夫那里学习到宗教是那么黑暗的时候， 跟着我们讲到，在德国有一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诗篇46篇第一节给了他极大的鼓励。等一会儿我们上会的时候要唱一首赞美诗《坚固保障》，就是马丁路德在改革教会的经过中间，他得到了46篇的极大的鼓励，所以他就决心要46篇的经文写成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就是《坚固保障》。等一会儿我们散会的时候就会唱这首赞美诗。我们一讲到马丁路德在主历或者公历1517年，把教会的腐败的事情写成了95条条文，钉在那个教堂的大门上面。那么那就开始了，在欧洲正式的开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在同时，路德公布这条文之后，他就被一些我们叫做是选侯，就是说这些诸侯，在德国的诸侯是有权柄选皇帝的。皇帝死了，选一个新的皇帝的时候，就是这些选侯选一个新的皇帝。其中有一位把他藏了起来，他在藏了起来之后，他在那个堡垒里面把圣经由原文翻译成德文。所以在1522年，5年中间，他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在同一年1522年，撒温黎在开始了瑞士的改革运动。也在将近就是那一段时间，在法国有一位叫做李富黎，他开始了在法国的宗教改革。他的学生威廉·法勒尔把圣经翻译成法文。但是法国的权贵们对于宗教的改革很恨，他们给宗教改革家很大的逼迫。法国人逼迫人是全欧洲有名的。法国有一段时间100年，你想象得到，100年同英国打仗，英国人打得过来，由海峡那边打得过来，占领了法国100年。法国人想尽一切的方法，用尽一切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把英国人赶走。结果最后有一位10几岁的女孩子，想象得到，10几岁的女孩子，她说他有天使招呼到他，要他出来领到法国人，把英国人赶走。他的军队最后把英国人由法国赶了回去英国。假如你是为法国人的话，你是一位法国人的话，你会什么感受？你对他有什么感受？你很恨他，把我们的敌人赶走。你知道法国人怎么办的？他们当当是个大英雄，最初，但是英国人赶走了之后，哎，有个人出来说：“嘿，他是个巫婆，是魔鬼附着他。”结果，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就被烧死在火柱上面。法国人对待异己分子是很极端的，你可以想象得到宗教改革在法国遇到了多少的逼迫，千千万万的改革分子被烧死在火柱上面，这个对法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他们被逼迫到死。结果法国就少了这一半人，结果是法国的贵族们越来越富有，普通人就越来越穷。到了十八世纪的末叶，19世纪的初叶，法国就爆发了历史上面有名的法国大革命。那次革命里面死掉的人是无数的人，给 法国一个很大的一个重伤。所以法国以后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但是始终是夹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德国有宗教改革，德国兴旺了；英国有宗教改革，英国兴旺了。法国反而一直夹在中间。那么法国的宗教改革就带了一个人进来，这个人叫做，对不起，我忘记了这两个。OK， 这个人叫做科尔文，他在公元主历1534年，就是路德公布九十五条条文之后17年，在巴黎信新教。但是法国的宗教改革的，刚刚我们讲过的残酷的逼迫，令科尔文不得不去到瑞士的日内瓦继续改革的工作。日内瓦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中心。这对瑞士有什么改变呢？各位都听过牛奶与蜜之地，有没有听过 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 是指什么地方？是指巴勒斯坦，那里出产丰富，好地方。我太太和我们第一次去的巴勒斯坦，我们不敢相信，那葡萄好像乒乓球，比乒乓球还大，很大的葡萄。那些 mangoes 芒果好大，我们八个人分一个吃，出产很丰富的地方，那叫做牛奶玉米 land of milk and honey。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有没有听过？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就是瑞士。为什么？因为瑞士的巧克力很好吃，巧克力里面有牛奶，所以是瑞士是牛奶巧克力的出产国。而且法国的、不是法国，我们讲错了，瑞士的经济搞得很好，尤其是最近我们都知道，美国是2008年经济危机，对不对？欧元跟着给拖垮了。英镑嘛，最近两年是因为要脱欧，英镑也跌了。瑞士的钱币是比人家都强。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都喜欢把他们的钱放在瑞士的银行，因为瑞士的银行最可靠。所以瑞士就变成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 宗教改革给了瑞士一个很大很大的推进。那么日内瓦成为了宗教改革的中心。那么那个时代，苏格兰有位改革家出来，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里头任何 苏格兰人讲 John Knox，他们说你真是你了不起，你知道我们的 John Knox， 就好像你同美国人讲乔治华盛顿，哎，美国人喜欢讲 George Washington， 对不对？我们去了英国，我太太同我坐那个旅游车去英国，那个导游在去到英国的中部的时候，他说在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很小很小的镇，那里的人姓华盛顿。英国人不喜欢华盛顿，所以他们讲起来华盛顿是有那么藐视他，就那么藐视他。但是你讲，你从英国苏格兰人讲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的话，他们很佩服他的。他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去到瑞士取经，去那里学习宗教改革。英国的清教徒也是去到瑞士的日内瓦这样的学习。荷兰的改正教徒，法国有一帮改正教徒受了逼迫之后，他们更加的精简，更加的努力。他们叫做胡吉诺胡格诺胡吉诺教派，他们去到日内瓦学习宗教改革。他们把他宗教的火炬由日内瓦带回到自己黑暗的故乡去宣扬。那么在黑暗时代，瓦典西人曾经去过到荷兰传福音，因为荷兰喜欢做生意，所以瓦典西人很喜欢把他们的东西卖给荷兰人。那么荷兰人把由瓦典西人那里人得到的东西，买到的东西，就带到去荷兰人进去了全世界，带到去全世界。我们知道印尼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台湾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你们知道谁把荷兰人赶走了？郑成功。对，郑成功把他赶走了。荷兰人很听话，你赶他他就走了，并不是不太努力。印尼独立也是比较顺利的一个独立，反而马来西亚就是要经过一番的努力。
没有
差，内战，但是打了很久内战，打了很久内战，但是印尼没有什么内战，就是比较顺利，因为荷兰人一要走他就走了。等一会儿我还讲荷兰人。那瓦典西人去了那已经散布了福音的种子，那么到十六世纪，就是这个马丁路德把宗教改革在法国在德国开始之后，那么当然路德会的传道士就把这福音很快的传到去荷兰，因为荷兰和德国是邻国，那么所以在荷兰找了一片好土，那么荷兰人很努力的把福音传到去丹麦、瑞典、挪威，所以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他们的国教就是路德会，那么路德会的传道士就把福音由欧洲传到去山东，所以山东省北京市差不多整个华北最大的基督教派就是路德派，又叫做信义会。那么我们在讲的英勇的改革家约翰诺克斯在整个苏格兰地区内努力传福音，他由瑞士把福音带到去苏格兰之后，很快的就把苏格兰成为了长老会的国家，那么在苏格兰的长老会的传道士们就把福音带到去台湾，所以台湾最大的基督教派是什么教派？就是长老会，对不对？就是长老会。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没有看到这个联系？一个地方有宗教就把福音就带去其他地方去，很快就带开的去。那么路德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英国有个人叫做 Tyndale 也把原文的圣经，不要忘记威克里夫是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英文，比较含糊，但是 Tyndale 就把原文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的希腊文圣经翻译成英文，但是罗马教廷不停地逼迫他，最后廷达尔在比利时被捕，他就未到寻声被烧死在火柱上面。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宗教改革是要经过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牺牲才能够得到成就的。就是在路德在德国宗教改革之后十几年，英国的皇帝叫做威廉第八世，亨利，对不起我讲错了，亨利第八世同罗马教皇闹翻了，所以亨利就把天主教由英国赶了出去。所以假如今天你去了英国游览的话，你看到有一座教堂的外形，但是里面都被烧光了，里面都是烧掉的，没有的，那是天主教堂。英国的天主教堂很多都被烧掉，通通被空了出来。所以亨利第八世就把天主教由英国赶了出去，但是他换汤不换药，虽然把天主教赶走了，他封自己是英国国教的教主，他是最大的主教，所以英国的国教是英国皇帝做领袖的，所以今天的英国教会谁是他的领袖？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所以他的儿子那么不听话，神就不敢让他做皇帝。英女王今年91岁了，知不知道？他的先生92岁了，他们两个不退位，因为怕他儿子靠不住，所以他有人就出来讲，或者他会让他的孙子做皇帝，因为孙子和媳妇的关系很好，所以这个在英国的政教合一，所以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那么英国的国教 在中国就叫做圣公会，有没有听过？圣公会在华中，赵武士一定知道，圣公会是兴盛的，尤其在上海有很多圣公会的大教堂。你去到三藩市，去到那个California Street， 在 California 的最高那一点有个很漂亮很漂亮一个大理石盖的教堂，那就是圣公会的教堂。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教会怪怪的啊，把天主教赶走了，但是仪式啊，你教区教堂里面所读的东西啊，天主教是大同小异，那么制度啊什么都是，就是换了那个教皇，皇帝变教皇，那么但是其他东西天主教差不多的，所以他们想这不行，这个我们这个不对劲，说我们不合我们的口味，假如你敢这样子讲的话，马上就怎么样，他没有烧死你，他不会烧死你，他把你赶走。所以英国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被赶走，赶去哪里呢？最初是赶来北美，以后呢，美国独立了之后呢，赶去澳洲。所以受逼迫的人就被放逐到异乡。有些人就比较聪明一点，看到情势不对，也赶快的搬了去自由的荷兰。那么这些人，他们不肯相信英国国教所相信的东西，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纯洁的信仰，他们就被称叫做清教徒，英文叫 Puritans， 纯洁的信仰教徒，清教徒。但是荷兰有个麻烦，荷兰人讲什么话？叫荷兰话。英国人呢讲英文，那么去了荷兰到底有点困难，对不对？语言不通。荷兰话是处于英国和德英语和德语之间，有些时候你听荷兰人讲话，你听得懂德勒文的话，你知道多多少少他们在讲什么东西，但是是一种不同的语言，所以虽然它有点相似，但是完全不同。所以英国人在住那里也觉得有点 不大方便。那么在1607年，就有些人由英国搬来北美，建立第一个英国人的殖民地。这个殖民地是在维吉尼亚州 Virginia，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我太太的名字。Virginia 的名字是因为英国现在是伊丽莎白的一世，但是二世，对不起，伊丽莎白的二世，但是 Virginia 州是因为纪念英国的伊丽莎白第一世，因为那位女王从来没有结过婚，从来没有丈夫，而且她把英国的地位在世界上站立了起来，所以这帮人就叫她的州叫做 Virginia， 就是说一个处女女王的一州。他们在 Virginia 那条河的旁边建立了一个镇，以当代的皇帝的名字叫 James 詹姆士王，他以他的名字来称这个镇，叫做 Jamestown。 Jamestown 你今天去了 Virginia 州的话，你可以去参观那个地方，但是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那里很多蚊子，那么移民去了那里给蚊子咬的是忍不受不住，就搬了去今天的那个Williamsburg 离 Jamestown 不远，但是 Williamsburg 没有什么蚊子，所以你去到 Williamsburg 这个很大很大规模很大的一个镇，整个镇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没有人住在里面的，都是给你参观的各个不同的会馆。有机会应该去，那是对美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镇。那么英国人来到美国北美， 建立了 Jamestown 之后两年，荷兰人也来了北美，他们在一个叫做 Hudson River 的河口盖了一个城，那么他就把那个 Hudson River 那一个大批那个地区叫做悉尼的兰，我们中国人喜欢叫它叫荷兰，但是荷兰其实是一个尼德兰国的一个小的一个省，所以荷兰的正式的名称其实是尼德兰 Netherlands， 尼德兰就是低洼之地，因为荷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国土是在海面线底下，所以他们要开始盖水坝把海水挡在外面，那么在那里面生活，所以他们叫做 Netherlands， 尼德兰就是低洼之国，那么所以那个地方就被建成新尼德兰，以后英国人把它改成新英格兰，是同一个地区，英国人把它荷兰人又赶走了，荷兰又给英国人赶走在那里，那么就变成了新英格兰，那么他们盖了一个新的阿姆斯特丹市，阿姆斯特丹市是荷兰人向当地的印第安人用了29块美金买回来的，这个城今天叫做什么纽约，今天29块钱你在纽约想买一块方寸之地都买不到的，那荷兰就花了29块钱，荷兰很会讲价钱，你从荷兰做生意千万小心，他们很会讲价钱，29块钱买了一个这个纽约买回来，他们不让你盖这个新阿姆斯特丹市，因为阿姆斯特丹是他们国都的名字，荷兰的国都叫做阿姆斯特丹，那么这纽约就变成新阿姆斯特丹，英国人把荷兰人赶走之后，他们就要把名字改成了纽约 New York， 那么这是美国的历史，也是宗教改革的历史的一部分。好了，这是讲到 Virginia， 讲到 New York， 你说 Boston 呢？啊，美国的文化古都波士顿有没有什么时候开始呢？在1620年9月16号，100多名的清教徒去了荷兰之后，又搬回英国的清教徒，他们登上了这180吨的帆船，叫做五月花号，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Mayflower， 五月花号。你去到 Boston 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 Plymouth， 对不起 ，Plymouth 有没有去过？你去过，好奇了，季先生去过。在那里最有名的名是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就是五月花号的一个复制品。他们又把五月花号重新做了一个放在那里。另外一个就是 Plymouth 的殖民地，有没有去过殖民地的农庄？哎，那里好很有意思。你去到那里的话，时候你就会他们里面的那些导游直通你讲17世纪的英文。你同他讲，你问他多两句，他说我听不懂你讲什么东西。你说，我先，你有没有一份一份这个单张给我？他说那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这个什么时间？有没有个手表给我看什么时间？他说那什么东西？那17世纪没有那些东西，所以他不懂。他你问他东西，他都不听不懂。去那里参观很有意思。OK， 所以那一天他们就登上那条船，就经过了大西洋。你说经过大西洋很容易的吗？大西洋上面很大的风浪，很多的人在船上面生病，很多由欧洲来北美的移民，他们的船到了北美洲，人家发现是个鬼船，因为船上的人都死了，那个船自己跟着洋流漂流到北美的土地上面，很危险，很可怕的。所以他们经过66天的漂流，今天你要过大西洋多久？6天？5天？坐飞机呢？6个钟头。但是那时候坐帆船要66天，他们到了10月的上旬抵达北美的新英格兰，在登岸之前那一天，就是1620年11月11号那一天， 船上面有41名，180吨的船，100多名的新教徒，只有41名是自由的人士。他们一起聚会，写了一篇宣言，在上面用他们的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约，叫做五月花公约。他们说，我们登岸之后，我们要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社区，我们要在社区里面自由的行使我们的宗教自由。他们建立了北美的第一个清教徒的殖民地，叫做 Plymouth，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Plymouth。 但是他们成立了清教徒的政府之后，哎，人家说他们意见不合，他怎么样，照样的逼迫人家。其中有一位是在1603年出生在英国伦敦的是威廉罗杰斯 William Rogers， 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631年2月5号，他和妻子迁居到北美的波士顿。他本来有意要改变英国的国教，完全失败之后，他就脱离了国教，参加了这个清教徒的团体。他来了北美之后，他继续担任，他是一位牧师，他担任牧养清教徒。他反对只有信仰的人士，就只有信清教的人士才有权参加政府的工作。他主张人人在宗教上或信仰上应该有自由权，但是当时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觉得这个人太极端，他就离开了波士顿，去到了 Salem 这样的生活。但是 Salem 的人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人，又把他赶回到波士顿。在波士顿结果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的组织一致的决定，4年，他1931年来到，1631年来到北美，1635年他们就把他决定把他赶出清教徒生活的地方。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的晚上， Roger Williams被赶到去树林里面去，他要躲在树林里面。白天他躲在树林里面逃避来追杀他的人，晚上他都住在洞里面，树洞里面逃避野兽的侵害。最后他越走越远，在树林里面越走越远，遇到一群曾经受过他教导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招待了他，接他到他们的村庄里面去，他就同他们传福音，他们都信了。过了一段时间，有很多曾经支持他的人来到这个他住的地方，他们说我们支持你，所以他们就捐了一大堆的捐款。 Roger Williams 就向印第安人买了一大幅的土地，建立了罗达岛州。你去找美国的地图，你找到去 Massachusetts 旁边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块地方，颜色不同的，这个叫做罗达岛，是美国五十州里面最小最小的一州。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有一个国会的议员，representative， 在国会里面一个 representative， 但是有两个 senators。 他加州4000万人口，两个 senators， 罗达岛州只有几十万人口，也是两个 senators。 美国东部有8个就是青藤 阿育利叫做青藤学府，有没有听过？
长春藤
八个学校 Harvard、Yale、Brown 在哪一州的？我就想 Brown Brown 在罗达岛州。八大名校中间有一个是罗达岛州的学校，所以罗达岛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罗达岛州成为了人人躲避宗教迫害、实现宗教自由的避难所。守安息日的敬礼教派，反对战争的贵格教派。我带了一个盒子来，我想你给我看一看，你一看我很熟悉的，你看过这个？Quakers， 对了，各位最熟悉的一位 Quaker 是谁？有没有听过？Richard Nixon。Richard Nixon 开始的时候是一位 Quaker， 他的妈妈是 Quaker， 他妈妈全一辈子都是 Quaker， 犹太人，他们都移民到罗达岛州，结果 Quakers， 以后有一位 Quaker 的领袖向英国国王申请。结果他得到一大块土地，他就建立了Pennsylvania， 所以 Pennsylvania 是一个 Quaker 的一个殖民地。美国最有名的 Benjamin Franklin 就是一位很有名早期的 Quaker。罗杰威廉斯的一句至理名言是：被人强迫的敬拜是会令上帝觉得呕心。一百多年后。卫斯理兄弟来到北美，他们又在做宗教复兴的工作。那么他们两兄弟写了很多很多的赞美诗，所有基督教的赞美诗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是这两兄弟写的赞美诗。那么上一次时代我们曾经讨论到黑暗时代的一些特征是：罗马教廷保留解释圣经的特权，严禁任何人翻译圣经，而且圣经很少，都是古文的圣经。16、17、18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成功地将解释圣经的权利交回给平信徒们，建立并拥护了已经解经的原则。他们将拉丁文的圣经，也叫比较含糊的翻译本，成功地翻译成本国语言的翻译本。精通希伯来文及希腊文的圣经学者们更准确地把原文的圣经成功地翻译成本国语言的翻译本。那么到德国里有一位叫做 Gutenberg， 他发明了活字印刷。当然咱们中国人比生在宋朝已经有活字印刷，但是欧洲也到15世纪才有活字印刷。所以有了活字印刷，很快的圣经就被在西欧各个国家传遍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在这两次的讲道中间讲到宗教改革怎么样由德国开始，在波西米亚开始，在瓦伦西人所居住的地方怎么样的开始，然后去到西欧，然后我们今天讲到怎么来到北美。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研究圣灵怎么借着人们对圣经的热忱，在第19世纪继续的推进宗教改革的活动。谢谢各位。